爱的朋友您好，本录音带是由天梯中心所制作和出版的，为了爱护作者和全体的工作人员，本带版权所有，请勿翻录，谢谢您的合作。天梯是一个梦，雅各先生在逃命时，在荒郊野外露宿的时候，他所做的一个梦，梦中他看见有一座梯子将天地相连，有天使爬着天梯上下在天地之间，耶稣基督就是那一座天梯，由天而降生在地，他要将天下的人都带回到天父的怀里。
和谐夫妻温馨情是每对夫妇新婚时衷心的期盼，而良好的沟通常常是幸福婚姻的钥匙。我们当如何经营婚姻的关系，才能使美梦成真呢？现在让我们来听听蔡茂堂医师，也是蔡牧师，教我们学习处理冲突的智慧，鸡飞狗跳。
一般来讲呢，世界上最大的满足跟幸福一般呢是从婚姻的关系当中产生的。那也是为什么还没有结婚的人急着要结婚。那可是呢，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世界上最多的冲突跟争吵也是从婚姻来的。那也是为什么在婚姻中的人很多人一直想要跳出来。所以有人说什么叫婚姻，就是在外面的人一直想着挤进去，里面的人呢急着要跑出来，那么这个东西叫做婚姻。为什么呢？到底婚姻跟冲突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那我这里提到三点，可能你可以想到更多。第一个就是婚姻是所有人际关系当中最亲密的关系，然后后面写三个字叫做牙咬舌哈。那换句话讲，结婚以后你们两个就一天到晚就一起生活了，当然上班的时候各自分开以外，大部分的时间理想上是在一起。那么在一起的时间多了，而且很亲密的在一起，连睡觉都睡在一起，那么难免就会碰到，难免就会碰到，碰到的机会就多。所以为什么婚姻的争吵多？因为接触的机会多，接触的时间长。很少听到一个人他的牙齿不小心咬到他的大脚趾，对不对？当然吃饭你要讲话的时候就咬到舌头，还有咬到我们的嘴皮，有没有？好痛好痛。为什么？因为他们很近，所以呢亲密。所以夫妻之间如果越亲密，那么吵架的机会就越多。第二点，只是亲密也不一定会吵，因为期待。你爱一个人，你就对他有期待，你希望他好，对不对？希望他成功，希望他出去摆出去，摆得出去，人家看得很称赞。不管他是你的先生、你的孩子都一样，我们所爱的人我们就有期待。期待不是每一次都带来满足，当期待被挫折的时候，当然你就不高兴了，对不对？你希望他好，他不领情，那你就不高兴，不高兴就会念，那对方就更讨厌，所以就吵架起来。一样，这些先生换一样的问题，那太太的一定是责备自己的先生，不会去责备别人的先生。我们叫做至少是家门前雪，才不会去管他人的瓦上霜。为什么？因为那是我的家，因为那是我的先生，我希望他好，所以我才会要求。我要求，但是如果不如意的时候，如果我要求如意，那当然没事。 他越来越好，你越来越高兴，就越来越恩爱。但是你们可能对怎么样叫做一个好的先生或怎么样叫做一个好太太，你们的看法会不同。第一句话就讲说大家都不一样，所以就不一定每一次你的期待都会被满足。当你的期待被挫折的时候，就是你开始不高兴的时候，那就是冲突的起源，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一个原因呢，应该我们把它叫做假性冲突。那问题出在表达跟聆听之间的问题，你们包括两方面，一个是你怎么把你内心的感觉、内心的想法表达出来，一个是你怎么去听出来对方讲这些话，他内心实际上的感觉、他的想法是怎么样。那这两个如果其中有一个出了问题，那就产生我们叫做误会，或是咬字不清，或是耳朵听不清楚，听错了。那误会造成的争执，我觉得是假性的争执。所谓假性的争执，就是说其实如果把这些讲明的，两个人根本不会吵的，因为这是由误会产生的。那这一类的我们称作是遗憾，就是吵得很没有价值，前面那个期待，前面那个因为亲密，这个是一定要接受，这个是婚姻幸福的代价，就是会吵，就是因为你们很好，所以你们很常常吵，对不对？所以吵不是问题，问题是不必吵的你吵，本来这个就没有问题的，但是由于你听错了或是讲不清楚而吵，这个吵就是浪费。所以一般来讲，我会把争吵分成两类，那第一类就是应该吵的，第二类是很可惜这个不必要吵的。那这个不必要吵的包括几个，比如说这个是因为过去的你小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留下来的伤痕，那因为这个其实今天不是你们两个人真的有什么问题，是你自己人格成长当中有留下一个伤痕，所以呢你这里有一个我们叫痛点敏感的地方，那你的太太或是你的先生其实一点恶意也没有，但是呢就不幸碰到你那一个敏感的部位，你就跳起来了，就吵了，那对方会觉得很莫名其妙，那个没什么啊，但是那个刚好，那这个也是不了解，对不对？彼此对对方的人格的构成或什么有不了解的部分，这个也算是误会的一种。那么有时候当然我是讲的就是沟通的这个表达啦不好，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生观的问题哈，这个也是很难处理哈。这个问题也不在于你们之间的不同，而在于你对人生的态度。第一，你在跟别人碰到不同的时候，你的态度是不是这个当中一定有一个对，有一个错？有很多人在处理事情是抱这种哲理的，这是 philosophy of life。他的人生哲理就是说，只要有不同，一定有一个是对，一个是错。那么我很肯定我的想法是对的，不然我才不会这样想。那么结论很清楚，就是你是错的。这种我对你错，我赢你输，这样的心态常常会造成很多是非不必要吵的，因为把自己的观念绝对化。那么这种如果用宗教的术语来讲，就是把自己当作上帝，自己拥有的自己的思想、自己的价值观、自己的一切是绝对的，动不了的，那么跟我不同的当然都是不对的。这样的态度引起的吵架是不能解决彼此的问题的，因为基本不在这个彼此的差异的问题，问题在你的人生观，所以这种人什么事情都会吵的。所以这个我把它归类是一种，这样的吵是不值得，值得改变的不是解决那个引起争吵的问题，而是你的人生观的态度。有时候在一个团体或是机构的架构上面会促成争吵，他们研究这个团体的这个叫做 organization behavior， 就是一个公司或是一个俱乐部或是一个教会、一个学校、一个家庭，这都是一个 institution， 一个机构，那就里面的架构、里面的关系会造成那个团体比较常吵或是比较不常吵， 那这个不是里面个人之间的差异，而是你所处的这个大环境的架构造成的。那这个也不是解决那个问题，那个差异就可以解决的。那这是另外，比如说，如果那个机构本身是比较中央集权，那比较官僚，那办事情这个上下之间的这个啊，碰到不满意的事情，没有适当的管道可以表达的，那么那样的机构里面的人呢，就比较容易啊，用争吵来表示他的难过、他的不满。如果那个机构里面，他们对处理事情的办法没有很清楚的这个规则可以依循的，那么常常大家就碰到不满，有时候乱吵，因为没有 procedure， 没有说啊，比如说碰到什么事情应该怎么处理。那这也是像说台武教会，他们一开始有几个教会以后，他们很快的就要定这个叫做规章。规章的目的就是一旦发生争执、发生不一样的时候，大家有一个一定的条理可以遵循。我想家庭也是一样，夫妻两个人一般来讲也不必太什么约法三章了哈。但是一旦有小孩子，一旦变成家庭以后，你就发现说，这个家里面所谓家有家规啊，如果家里面把发生什么事情怎么处理，大家早一点有共识，那么发生事情以后，大家可以照这样一步一步来，那么这些因为没有这个大家不知道怎么处理造成的这些彼此的伤害就会减少很多，大家有依循啊，这也是啊，就是说不是因为事情本身的争吵，是因为这个大环境造成的争吵。好，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冲突的定义。那么有两个人，一个叫 Joyce Hucker， 一个叫 William Wilmot， 他们试着要把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冲突呢啊做一个定义。那我把他们的定义呢分成两个 point， 两点来跟大家讲。第一点叫做目标矛盾挫折 frustrated incompatible goal， 第二个叫做表达互赖竞争 expressed interdependent struggle。 OK， 那么第一个定义的意思是这样子，就是说当每一个人对他的人生有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你有一个目的，有一个期望，或是说你有一个需要，你有一个欲望，你的 desire， 你的 need， 你的 goal， 你的 target 都可以，就是你有一个希望满足的需要，或是希望达到的理想或是目标。但是呢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两个人的目标呢造成一种关系，就是如果你的满足我就不满足，如果我的达到你的就不能达到，这种情形我们就叫做目标矛盾挫折。发生两个人在一起，两个人的欲望、两个人的需要、两个人的目标没有办法皆大欢喜，如果有办法皆大欢喜就不会吵了，就是大家都满足嘛。可是没有办法，一定有一个人会挫折，那个挫折的那一方啊就不高兴了，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两个人一起，为什么是你的得到我的得不到呢？就开始有那个感觉，有那个感觉也不一定会吵，那个感觉要有机会表达出来才会吵。很多家庭是常常有一个人的目标都没有办法满足，但是呢由于那个环境的关系，由于彼此的关系呢，结果那一方呢都闷不吭声的，那也不会吵。所以呢要吵必须要进到第二个定义，第一个定义只是不满，产生不满。那这个不满呢，如果他有机会表达，他有勇气表达，他把他不满表达出来，当然就是抱怨对方嘛，就是为什么今天你要的可以要到，为什么我要不到，我觉得不公平。当你这样一表达出来以后呢，那么互相就要把自己的目标要达到，那对方也当然要达到，那争着要让对方能够顺从我，或是让我的这个目标可以达到的那个过程，我们就叫做争吵。所以内心的挫折感必须要有适当的方法来表达出来，然后呢，而且呢，这个关系呢是没有办法拆开的。夫妻的生活常常这个互赖性很高啊，因为我们是夫妻嘛。如果说两个人晚上在床上，太太说我要聊天，先生说我要睡觉，那这个没办法，不能说你找别人去睡觉啊，对不对？那这个叫做 interdependent， 这个咬住了。那夫妻的关系因为很亲密，所以咬在一起的机会很多。好，那么 我要再讲啊，这个背景哈，这个争吵这个必要条件有这两个哈，一个就是他有互相牵制的关系，两个人又有不同的目标。如果两个人目标一样，比如说你想去逛逛菜市场，他也想去，这个也不会吵，对不对？目标又不一样，又不能够拆开，那两个人又没有一个愿意把它吞下去，就是就算了，对不对？放弃，两个人又要表达出来，那就吵起来了。可是呢，这个只是争吵的啊主要内容，它还有它的背景。比如说，我们有一句话叫做“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多时候，目前这件事件会不会演变成为争吵，其实是受着过去两个人之间互动所带来的影响来相当的影响。今天这个会不会变成争吵？换句话讲呢，如果比如说昨天你欺负我一次，前天你欺负我一次，那今天难得我逮到机会可以跟你争的话，那我很可能就是想办法要跟你争的，对不对？因为前天被你欺负一次，昨天被你欺负一次，我都记在账上。那么过去两个人如果说关系不好，他不 care 你生病的时候，他不表示他很关心啊怎么样，那么现在有一点点不愉快，你很容易就发火。如果过去呢，他是很照顾你的，他是很就是很让你觉得很窝心的，那么今天他有一点那个，你比较可能说啊让他了，因为大概是他今天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是怎么样，你这个可能性就比较高。所以呢，会不会吵也不在乎那件事情本身怎么样，同一件事情在这一对夫妻不会吵，很容易就解决，在另外夫妻就吵得不可开交。那不一定是说这一对夫妻比较不会处理彼此的争执，不一定，有可能是他们在发生这件事情以前有很多关系，这一对夫妻以前没有的，那一些过去的阴影，我们叫历史的伤痕呢，就会造成今天处理这个事件呢的困难度，这个我们要了解，那是背景。另外一个就是说，第四点我会提到那个发展呢，就是说，当两个人不同已经发生的时候，那么如果你采取的方法不是在最早期用适当的方法把这一个不同做一个大家都满意的解决的话，那么它会慢慢的往下面发展。因此会不会吵也就看你们两个人会不会在早期适当的解决处理彼此之间的不同，那个很重要。所以这个 timing 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很多人想办法去学习怎么样预防争吵，怎么样避免争吵，这是很好，但是要记得，如果那个争吵是应该吵值得吵的，结果你用预防用避免的方法，结果你并没有解决彼此之间的差异，只是把这个争吵呢延后，我们叫 postpone， 你并没有 resolve， 没有 resolve， 没有解决这个差异，把这个争吵延后，常常等到它爆发的时候，常常比开始早期要处理的时候比较难处理。很奇怪的，当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存在心里放一段时间以后，常常呢会复杂化，会恶化。刚开始发生的时候，处理的时候比较单纯，越早处理越单纯。所以当你们决定说这个事情要就算了算了不理他的时候，你可能先要搞清楚这个事情在你跟你先生或是你跟你太太之间是 real issue 还是 false issue， 是真正重大的问题，还是我刚才讲的不值得吵的问题，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如果你发现这个问题是真正的问题，我倒是劝你们应该及早处理，不要用逃避的避免的方法保持这个表面的和谐，那事实上这个会成为将来的一个好像地雷，好像一个炸弹一样，将来可能一件小小的不相干的事情会引爆这一个埋下来你没有处理的这个问题，很有可能。接下来我们谈到这个冲突有一些阶段的发展，那么做这个研究的人叫做 John Kirtner， 他有关这个争吵呢，他把它写成 six stage， 六个阶段。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他的这个看法。那么刚才我已经讲过，争吵的第一步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呢，他的第一个 stage 就是 deeper， 就是不一样。一般来讲，不管什么样的夫妇，在怎么样关系不好的夫妇，当发现不一样的时候，最开始的话一般都是善意的啦， 很少很少哈，除非那个新仇旧恨很厉害的哈，就是一点什么都是要吵的以外哈，一般刚开始的时候是希望说好好的把这个彼此间的差异哦解决了，这样才要结婚嘛，我们就是存着善意嘛，对不对？我们发现不一样不一样，大家来讨论啊，看怎么样可以把这个不一样化解掉，所以这是第一步哈，所以我后面叫 discuss。当你发现你的想法、你的需要、你的希望跟你的先生或是太太不一样的时候，第一步大概会先拿来讨论，就是说怎么办，我们两个人不一样，所以呢他所从事的活动呢是讨论的，这种讨论常常是互相尊重，那可以让对方呢畅所欲言，把他的理由啊他的原因尽量讲，然后你也尽量讲你的，那气氛常常是很友善、很和谐的，那么彼此的关系是一个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的一个伙伴，把对方看成是一个 partner， 那么看出来他们彼此的互动是一种 collaboration 或是 cooperation， 是一种合作的关系，是两个人要同心合意的把这一个不同处理掉的一个努力。那在这个时期最好是不要任何人去吵他们，因为这是他们两个人要练习好好把两个人不同处理的，这个时候第三者进来常常只有把事情搞坏，没有帮助，因为夫妻两个人需要两个人一起讨论把这个问题呢解决掉，这样子是他们两个人一起互相认识可以成长彼此的关系会更亲密的一个机会，就是说他们在一个最早期这个友善的关系当中讨论的时候，他们的目标是能够达到 consensus， 就是达到一个你也满意我也满意，那这样的话这个差异就消失了，对不对？这个是他们的目标，他们如果能够达到共识，两个人都很高兴，而且他们两个人学会一次处理彼此差异的经验，所以争吵对两个人的关系是有好处的。我们有一句话不叫做不打不相识吗？能够把自己的意见讲清楚，让对方了解你在这里跟他不一样，两个人后来又能够找到一样，那个是一个很宝贵的两个人关系成长的经验。 OK， 第二点，万一没有办法经过心平气和的大家好好讨论把这个差异解决呢，那么有几个可能啊，那么第一个可能就是其中一个人就觉得很累了，他说啊，这个问题暂时不谈了，我们叫搁置，就是先摆着过一段时间再说，这一个。那第二个就是说两个人都不愿意摆下来，可是谈不出结论的时候就会进到第二阶段，这个叫发展，他自然因为两个人发现不同嘛，那没有办法谈拢，对不对？谈不拢呢，两个人就要加强自己这方面的理由，希望能够说服对方。既然两个人不能谈出一个两个都有共识的，那么就想办法要争取自己得胜的机会。这个有想要赢啊，不希望能够输去的这个念头开始进来呢，这个竞争的感觉进来，就进到第二阶段。万一这一点都不行，那么又不一样，怎么办啊？就会想办法 dissuade。所谓 dissuade 就是劝对方放弃他的坚持。如果你能成功的用什么方法都好让对方放弃他的坚持，那么你就达到你的目标了，对不对？那在这个时期还是把对方当作一个伙伴，只是一个不一样的伙伴，是需要我花一点功夫来把他劝告让他悔改的伙伴，那这个是第二个阶段。所以我这里活动我叫 persuasion， 就是用劝阻的方法，那么把对方已经不是看成一个一起解决问题伙伴，而是有一点竞争的感觉，所以我叫参赛。这个关系已经从合作变成竞争，就是希望我能够占上风。这个阶段既然不能达到共识，那么可能要有一点点愿意说，我们叫 give and take， 就是说 OK 好吗，反正你也那么坚持我也那么坚持，那好不好，你也让一点我也让一点，那这样就是大家都不是很高兴，但是大家都拿到一些嘛，不会说完全一个不高兴，大家都一点点不高兴，大家都满足一点点，这个叫做妥协 compromise。 一般来讲如果夫妻的关系已经到了不同意的阶段的时候，那个关系呢已经进到一种叫做 ambivalent， 就是你又爱他可是你实在又讨厌他那种感觉，但是还不是完全负面的，就是 一方面还是你所爱的太太，还是你所爱的先生，可是呢在这件事情就是让你很讨厌的，就是怎么不听话齁，然后我很希望这样，为什么就不听我的呢？就是有一种这种不太舒服感觉来的。但是基本上你还是把他看成你的太太，还是你的先生，你所爱的人啊，不会因为这一点不同你就把他当成敌人，还不到，要往下面去才会慢慢的那个敌意会增加。在这里还没有明显的敌意，只不过有一点讨厌就是，所以我们叫做两难的哦，英文叫 ambivalence， 就是又爱又恨的，就是这样混在一块的感觉。那么这个时候讲话呢，已经没有像第一个阶段讲话那么开放，那么互相尊重，这个时候有一点点会抢话，希望能够抢到机会把自己的表达清楚，那有一点点会把对方的抓他的小毛病，然后要让对方能够认输，开始有一点这个东西会出来，所以沟通开始有会阻断的现象，没有办法那么畅所欲言，那么可以静静的听对方讲完然后才讲你的，那么客气已经不太客气，这个是第二个阶段已经出来了。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已经出来了，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开始讲理由。一般来讲在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讲说我就是喜欢这样，可是一旦开始为什么我喜欢这样，你就知道说已经进到第二个阶段，我们叫做 justification。 你不觉得把我希望的讲出来对方就会接受，所以就开始要讲很多，我们叫 logical support。 第三个阶段就已经是零和的状况， dispute， 不是只有 disway， 而且呢关系是不和睦的，从意见不一样进到关系不和睦，那是从第二个阶段进到第三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呢最主要的就是感情的激动常常会跨越，常常会掩盖理性的争议。在第一、第二阶段，在第二阶段常常就是用理性跟对方 argue， 就是希望能够讲得他同意。可是到第三阶段呢，已经不是这样，已经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了，所以呢，开始感情用事，那措辞也开始改变。措辞常常也就是从就事论事到人身攻击。这个时候呢，彼此的关系不只是要劝对方放弃呢，是要跟对方争辩，然后把对方当作要打倒的对手，啊，这个我们就称作 win lose， 这就很惨了，就是已经进到那种你死我活，我对你错，就是这种关系了。这个关系就是我一定要不计代价，我一定这一次非赢不可，已经到这种情形了，所以管不了那么多了。那么刚才在介入那个地方我说不一样的时候最好别人不要进去麻烦，如果两个人是想谈出一个共识可是谈不出来，那要妥协又妥协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有一个 mediator， 就是仲介。那么仲介跟仲裁不一样，仲介不提供结论，仲介他的角色是促进沟通，然后提供 option， 就是这两个角色。可是到了第三个，两个人已经是敌人了，在那边你赢我输的时候，常常需要一个仲裁者。那仲裁者就不是仲介者，仲裁叫 arbitrator。 重要的观念，万一你夫妻两个人已经吵起来了，然后两个人同意说我们找一个人请他来评评理，夫妻两个要有这个共识，一旦那个评理者一说出来，两个人就没有话讲，或者你不要找他好不好，那是浪费他的时间，也是浪费你们的时间，这个一定要有这个了解，不然那就不叫 arbitration。 那一个人你们都相信都尊敬，两个人讲好了，我们两个人把所有讲清楚了，那他只要讲一句话说怎么样，那我们大家都接受，这个要先了解，没有这个了解的话就不要找 arbitrator， 同意吗？所以 arbitrator 是做这个功能，就是说他变成是一个好像最后的一个决定者，他一旦做出来的决定两个人就不再抗议了，那这样也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那这个前提是两个人对这一个仲裁者的决定必须要先同意，说不管他决定是什么我们都接受，那这个时候也可以帮助你啊解决这一个不和睦齁。那么常常进到这种争辩对手输赢的时候，他的结局啊，他希望的结局是我赢你输，就是我要胜你要败，因为到这里已经是胜败的问题了，已经不是要解决一个答案了，就是我非得赢不可，所以到这样就解决了问题那也还好就没有。但是有时候往往到这个胜败也分不出来，谁都不认输的时候， 那就开始进到第四、第五、第六阶段。前面三个阶段大概是照时间来，就是先第一个阶段，再第二个阶段，再第三个阶段。可是，一旦进到第三个阶段以后，就不一定照时间来了。扩大这个争执的圈呐、啊。刚开始夫妻两个人有这个不同，然后引起不高兴，谈不拢，然后又不能够说服对方，两个人开始骂起来的时候，已经到了第三个阶段。那么发现不能解决问题的时候怎么办呢？有一个人不认输啊，大家还是在吵，那么就开始呢招兵买马，希望呢借着这个人多势众把对方呢压下去。那这进到第四个阶段，这个波及的然后波及的，我把它叫做 divide， 这个两个人之间的争执会造成两群人之间的分开。那他的常常的用的方法是要靠着这边人多声音大把对方压下去，要用打压的方法，所以我叫 depress。 那这个把对方看成是反对党了，变成一党了，这个不是一个个人，不是对手，变成反党。那所产生的方法呢，常常就是这个对抗，两方对抗。那很特别的，当夫妻两个人的争执演变到这个阶段的时候，两个人之间没有沟通，他们的沟通是间接的沟通。太太呢，只跟他自己的家人讲，数落先生的不是；那先生呢，只跟自己的家人数落太太的不是。那希望透过自己的家人，能够去教训对方的家人或怎么样，能够让他知道悔改。所以这个沟通变得很曲折。估计两个人吵过，已经没什么话好讲，反正脸都撕破了。所以但是还想解决问题怎么办，就想要借着第三者第四者的这个力量，能够把自己的意思传过去就好了。那这个是这个第四个阶段的特点哦。那么常常是最后是互相两边呢派代表来谈判 negotiation 哦。那有时候呢甚至会涉及到朋友哦，要造成这个舆论的压力。这个要到处讲他的不是哦，讲到所有他的朋友都不要跟他做朋友，看他怎么样哈、哦，用这种方法哈、哦，好，你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好过，哦，既然比如说先生有外遇，这个太太就打电话跟他所有的朋友讲，跟他的上司讲，这个人是生活不检点的，你应该要注意他怎么，让他出去都走投无路，然后加他让他悔改，非得悔改不可，那这个就是使用的招数，就是这个第四招。